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26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就扶育地区当前情况与同修交流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4日。大陆来稿，吉林省扶育市从2021年1月20号开始，小区和乡村封闭管理需要扫码登记。截至1月27号，扶育城乡已经做完全员检测，而且公布没有阳性病例。可是小区封闭管理的更严格了。下班回家需要检查三样，通行证、身份证，还要扫码。农村更加封闭，不是本村的都进不去，村民想进城也很难。当地同修见面变得很难，所以有的农村大法弟子连明慧周刊也看不到了，就更别说真相资料了。还有不到十天就过年了，每年这时大街上车堵得很厉害，熙熙攘攘的人群买东西都挤不开身。年前送福字、送对联、送年画，正是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的好机会。可现如今，城里大街上看不到几个人，车也稀稀拉拉的。本来繁华的商业街都变得很冷清，有的小客车都停运了。大家想一想，当下这种状态正常吗？在一个感染病例都没有的情况下搞得这么紧张，把人都画地为牢，封闭在家里，这种办法真的就能阻止瘟疫流行吗？真的能让众生保命保平安吗？回答是否定的。那么在这最关键的时刻，邪党搞出的这套东西不是在毁众生是人吗？我们不能承认旧势力的这套安排。我们都知道，让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是我们大法弟子，只有大法弟子把福音送给众生，在大瘟疫到来之前让世人知道福音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救命。要想打开局面，要想使没有得救的众生得救，怎么办？就得破除旧势力的安排，正一切不正的，用正念解题当前的封闭状态。常人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围着大法运转，都要给大法让路，都要以世人得救为重。所以目前我们扶育地区出现的怪现象是不正的，不能任其发展。他走的似乎是通话的那种模式，就差贴封条了。表面看似为了防疫，当官的怕乌纱帽不保，实质上是背后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在操控。夏天舒兰市爆发中共病毒时，紧挨着舒兰的榆树市都没有封闭小区管理，什么事也没有。而扶余好顿折腾，敲门入户登记好几遍，小区封闭一个多月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不都是对大法弟子救人的干扰吗？世上一切邪恶都是为了毁灭众生的，只有师父和大法在救人。我们是助师正法者，圆融师父所要的，否定一切旧势力的安排。四个整点发正念以外，发正念时加上以下两点。一，彻底清除扶育地区以防疫为名，实则封闭众生，阻止众生在关键时刻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。二，令城里各个小区解封，令乡镇各村庄村口解封，一切以众生明真相得救为大。附言，以上是个人所想所悟，已长文两篇，想和同修碰面商榷再发。由于封闭小区见同修难，时间紧迫，先发上来仅供同修参考，有不在法上之处望同修及时交流更正，圆融整体，谢谢合适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难中救人急，师父在身边。作者中国大陆农村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4号。在中国，不论农村还是城市里，大年初一早上吃完饺子就是大家互相串门拜年的日子。2020年的大年初一，看到街上的人非常稀少，我觉得奇怪。后来就听说 离我们不远，开车不到一小时的一个地方，有人染上了瘟疫，被封村了。初二早上，本村和附近村子的大队喇叭里开始广播，不要出门，不要聚集，都要待在自己家里等等。下午，大队就安排人员开始把守进出村子的路口，登记出入人员的信息。周六那天，邻村同修打来电话让我们过去。到了那儿，同修说他们村开始大面积散发资料，刘伯温飞机刚下来，问我要不要。经过商议，我们决定要一千份。回家之后，疼了好几天的膝盖不疼了。第一部分，救人刻不容缓。邻村同修当天晚上就开始打印，第二天下午我就取回资料装钉装袋，一夜没睡觉。第二天包装好后去本村同修家商量，他说当晚散发，我俩一人500份，并划分好各自负责的片区，我就给他送去500份。当晚9点多，我拎着500份资料出去了。本村做生意的人很多，养狗的也就多，摄像头也特别多。我就把只有内存卡的手机插上耳机，边发边听师傅讲法，自己的胆量一下变大了。有的胡同几乎每家都有2个摄像头，有的家刚走进还没发呢，大狗就汪汪叫了起来，门口的人体感应灯突然亮起来。有的刚把资料放下，大狗一叫，主人就出来查看，我就赶紧到没有摄像头也没有狗的人家的大门外边躲起来，一边求师傅保护，一边发正念让那家的主人回家。一会儿那人就回家了，我就接着发。还有大约80分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警车的鸣叫响个不停，我心想是不是被摄像头拍摄到了，有人报警了，那就躲在别人大门底下歇一会儿吧，反正腿也累得快走不动了。发了大约10分钟正念，警车的警铃还是响个不停，我想的是疫情严重，人们等着得救呢，我有师傅的法身保护，护法神也在身边保护我，警察找不到我，于是就不再躲藏，继续发我的资料，让这一片的人家都得到了资料。回到家差10分钟，凌晨2点。第二部分，别村的村民也要救。我们三个村子的同修把自己村的人家都发完了，我们决定开车去北边村发资料，共5个同修，2人一组，1人看车子。我先把资料用透明袋子装好，然后去各村通知当地同修几点到什么地方集合，尽量躲避开各村大队人员的盘查。发完北边的4个村子，第5个村子里有3位70多岁的同修。一位同来的同修建议我去找他们商量，他们能不能自己在本村发，如果他们不发我们再去，这样我就去找他们。但是每个村子都封路，我只能从地边小路进村，转了约1小时也没找到他们的家，我当晚就回家了。第二天与他们联系，其中一位就告诉我他家在哪一排。第二天我就从公路上直接去找那位同修，但每个路口都封了，我正在找进村的路。这时大队人员过来说，姑娘，第3排能进村。我说谢谢，我就骑着电车过去了，那里有不少人在路口等着呢。我一看这个路用1.5米的红布挡着，不能过呀，可是村干部说能进村，我就骑着电车把红布一撩就进去了。按照同修告诉我的排数没找到，心想来2次了都找不到，求师傅指点吧，自己就在附近骑着电车转，不经意间找到了。这位同修大娘说给他们250到300份就可以了，但是他说另外2位同修不想发。大娘说那2位同修下午6:30以后到他家来学法，让我第二天去和他们切磋。第二天下午发完6点正念，我就带着大约300份资料去了。到了北边一个村子，看到村干部，心想不许盘问我，结果人们都背过身去，我骑着电车过去了。到了北边第2个村子，心想你们也不能盘问我，结果路口一个人也没有，我就在挡车横杆和他们的帐篷缝隙间骑车过去了。地边小路没有路灯，又不熟悉骑车， 好长时间也找不到进村的路。在路上看到两个男人，看走路姿势像是大队人员，心想问路，但又一想不能问，如果一问说话口音不对，又是疫情封村期，别找麻烦了，有师父法身保护，我一定可以找到的，那就继续找吧。又骑了大约十多分钟，看到进村的路，找到同修家，和那里的同修一起学法。我带去的是师父的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师父说，如果我现在结束这件事情，未来的生命就销毁的太多了，下来得法的那些人，为得法而来的人就白来了。当初呢，这些生命不管他现在是干什么的，他们都是神。看着这里头这么可怕，就敢一头扎进来，就敢来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是对正法，对大法抱着希望，非常坚定的信念来了。不管他现在表现得怎么样，也得看当初，也得看历史，也得看这个生命的过去怎么样，尽量去救度他们。毕竟是宇宙大法，面对无量的众生来讲，机会难得，就这么一次，留下来就留下来，不留下来就永远的消失了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得做，还得救。选自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。学了师父的讲法，同修们正念强了，每个人都说一定去发，于是就把资料分了。回家的路上发现每条路都被用土堵住了，只好下车把电车搬过土堆。后来才知道回家的路我走的是和去的路不同。回到家九点多，心里琢磨，回来的那条路我从没走过，怎么会拐到那儿去了？想来想去想明白了，是师父的法身保护了我。去的时候正刮大风，很冷，人们都躲在帐篷里吃饭呢。如果回来的时候还走那条路，就会被盘查，所以师父就让我拐到了另一条新路上去了。第三部分，扩大范围救人。大约两个月后，封村封路解除了，我又从明慧网上下载并打印了560份资料。我找到那位有车的同修，说明想去第一个感染瘟疫的 M 村发资料。于是连同司机共四个人仍然分成两组，很顺利地去那个村把资料发完了。资料少了，大约有40户人家没有得到资料，我们准备以后再来补齐。过了一星期，我们准备去 M 村东边的 D 村发。这个村是一个没有去大面积发过大法真相资料的村子，那里没有大法弟子。在去之前我查看了路，但是我们到了地西边的 B 村，却找不到去 D 村的路了。 B 也是没有修炼人的村子，经过商量决定就在这个村子发资料吧。虽然这个村子比较大，但是我们很顺利的让每一户都得到了资料。在散发资料的过程中，我和司机同修一组，他拎着两书包资料不容易散发，我拎着一个书包就慢跑着发。一个半小时后到了一家没有大门的住家，司机同修朝着这家走去，我以为他去这家的厕所了，自己就去东边散发，一看东边发过了就回来了，回来就找不到他了，就小声喊也没人。这个村子我们都是第一次来，还有很多路是死胡同，千万不能走散，找不到人了这可怎么办？按照发资料的路往回走吧。一边走着心里求师父让他在一个地点等着我，别动。我走到小公路上，司机同修就在公路南边站着等我呢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司机同修朝我走过来，我们作伴把资料送给其他人家。七天之后，准备好资料，我们又去地村。这个村子街道非常窄，就只有南边一片空地可以停车。车刚进村子，听到几个人在聊天，司机就把车退出来。我们几个同修开始发正念。半小时之后听不到说话声了，我们才进村发资料，还是分成两组，每组两个人。我们这一组从南往北发，发了一会儿，突然一只狗跑过来冲我们叫。我厉声对他说，你如果想进入新宇宙，就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如果继续吼叫 因来你的主人对我们不利，你将犯下大罪，你知道吗？他停止了吼叫，转身朝着他主人的叫声回去了。大约晚上11点多时，我听到街上有人在遛狗说话。经过商量，不能因为一个人而让还没发到的十来户人家看不到资料。我们就从一头发，发到说话的人家的前一家，原路返回，然后发下一排人家。我们继续往北走，这时一个人拿着手电筒朝我们走过来，还一直在问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我和同修继续往前走，一句话不说，因为我们说话的口音与这个地方的人的口音不一样。到了村边，无路可走了，我们就拐弯朝东走，这是唯一的路，但是路被树干、树枝等杂物堵死了。我和同修说，姐，别怕，我们都有师父法身的保护，护法神也在保护我们，坏人追不上我们的。就这样，踩着杂物，我们走了过去。在路口看到一个帐篷，这是封村时村干部使用的，但是里边一个人都没有。我们继续发资料，刚发了两户，就看到手电筒光摇摇晃晃的，我们就在一家人家的大门口躲了起来，一边求师父保护，一边发着正念。大约十分钟后，一切恢复正常，我们继续发。转完了整个村子，找到了同修的车，我们安全地回到了家。我们这个地区同修少，环境很邪恶，还剩一个村子没发呢。我们去了之后，看到每两家门口都有一个路灯，还有摄像头，司机不同意在这里发，我们就回去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另一同修听我说了情况，建议下雨天去那个村发。我们就选了一个下雨天，带着雨披，穿着雨鞋，由这位同修的丈夫开车带我们去了那个村，实现了我们的愿望。这半年来，我和本村同修主要是发资料救人。现在国内疫情比去年更加凶猛，我们会继续做我们该做的，还要做得更好，不辜负师父的期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疫情期间抓紧救人，走好最后的路，作者大连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4日。我怀着一颗真诚而又感恩的心，写下这篇交流文章，与同修交流切磋。一、大难关头信师信法。2020年庚子年是新旧交换、乱象频发的一年。二月份，我弟开始瘟疫大爆发，我心没有波动过，就是多学法、多练功、发正念、发送真相资料，就按师父要求做好三件事。瘟疫刚爆发，一次我就要到城区去发真相资料，道路不熟，从哪儿进、从哪儿出都不知道，只好白天骑自行车先把要去的地方熟悉一遍，晚上才和老伴走出去发资料。到了晚上，在城市外郊区，我俩一人一条街的发送资料，当把拿的180份发完后，如果哪个地方没发到，我会记下来，回去跟同修要上资料，第二次再去给补上。我们尽量的让这个地方的世人家家户户都得到真相资料，好让世人躲过这场大灾难。没过几天，农村开始封村封路，城市开始封城封小区，使人进出不便。我们信师信法，静下心，多学法练功，进出不便，我们就智慧地去救人。因为非常时期，小区晚上九点就不让进了，我们就早出门早回来，白天去帮着制作真相资料，比如包装、折叠这些事情，我们都尽力而为。在回家的路上，顺便也发资料，也让走路的、开车的人都早日明白真相。遇到有缘人，就面对面的讲真相，不错过机会，抓紧救人。那时贴不干胶，因为温度低，我就把不干胶放到怀里，这样不干胶拿出来贴时有点热度，接下胶面，再用嘴呼几下热气，快速贴上才能贴牢。在这个非常时期， 一般没有人去撕不干胶，有的不干胶贴在很显眼的地方，直到褪色了还贴在那儿。后期同修制作了翻墙软件小卡片，这些小卡片里面包含了护身符。同修做好之后，我们老两口基本都是晚上去发。在制作小卡片的过程中，我也加入其中，帮忙切割卡片。一张 A4 纸的分成八张小的，同修要求是两张两张的把边线剪裁掉，我就图着省劲儿，一下放好几张一起裁，这样就把卡片切偏了。做资料同修告诉这样做是人接到感到制作粗糙，那么救人效果也不会太好。我这时反出一堆的人心，急躁心、怨恨心、不让人说等等，心里愤愤不平，心想我就在这坐着，我在这干，你还说。可是当自己心态平稳时，向内看看自己，和同修相比差距太大了。在这大灾大难时刻，同修都无私无我的去做好真相资料，都无怨无悔的，并且伟大的师父为我们付出的更多。想到这儿，感到自己差劲透了。找到自己的执着心了，在法中归正自己，我又一如既往的和本地同修发翻墙卡片，继续救人。这时本地封城也开始解除了，整个城区也基本作变了，这时我们也开始回农村老家了。二，帮助同修也是修炼过程。2020年513世界法轮大法日明慧征稿，知道了征稿仪式，自己心想这次得写征稿，怎样也得向师父问好吧。同时我也去告诉周围的同修，提醒大家快快参与明慧征稿。可是这些老年同修都说不会写。是啊，大家都没有念过书，不会写字怎么写呀？当地农村同修很多都想参加这次征稿，这怎么办？我帮写吧。可是当时自己的征稿都没有完成，自己写了一遍又一遍，但都不满意。再一个原因就是时间吃紧，因为我白天还要干活，可是不帮着同修写，在交流中看到这些老年同修想写稿的那颗诚心，我也被感动了。他们都有很多感人的事情想告诉世人，他们也想向慈悲的师父问候生日快乐。如果因为不会写字把这个难得机会错过去，多可惜呀。于是我答应这些老年同修，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我来帮大家写，你们口述，我帮你们写成文。第一位是80多岁的老同修，我问他你想写什么，他说因为我没念过书，不识字，在两年内把转法轮这本书学会，我想写这件事情。同修一边口述，我一边帮忙写字整理，回家后我又帮忙修改了一下，把这篇征稿写完，我到他家把这篇稿件读给他本人听。读的过程中，同修为自己敢于冲破难关而流泪了，我也看到他在抹眼泪，我也被感动了。他马上连声说写得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我告诉他不是因为我写得好，而是因为这是你的真实的修炼故事，你应该感恩大法，感恩师父给你这份智慧，帮助你才会学完这本书呀。当我帮助第一位同修写完交流稿后，我有很大触动。不能小看每一位同修，他们在修炼中都有闪光点。帮助写稿的过程中，开始的时候我怕耽误自己时间，怕写稿累麻烦，这时我找到很多要修的人心，这些人心就是私心。师父一再告诫我们，救宇宙的理就是为私，所以要去掉这个私，放下自我，才能有新宇宙美好未来。最后这位同修的稿件成功发表在明慧网上。在帮助别的同修写好稿件后，我都读给他们听，他们都说这稿写得好，把我们想说的话都写出来了，这次我们可有机会向师父问好了。我们不会写字，因此着急呀，这次你帮助我们真是太好了。我听后 也很感动，没有想到这些老年同修都修得这么好。其实这次帮助老年同修的过程也是在帮助自己，我找到了自己修炼中还有很多不足之处，看到同修很多闪光点，对我修炼的提升有很大的帮助。这些老年同修经过这次征稿，也是修炼的一次升华过程。正如师尊在《弘银融法》中所说，佛光普照，礼义圆明，共同精进，前程光明。三，守住正念，继续精进。2020年7月初，我们地区疫情再次爆发，城市又开始封道、封小区，搞全民核酸检测，农村也检测。我通过学师父理性经文，师父说，中共在垂死挣扎，为了害人把社会搞得很乱，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，守住根本，才能看清乱象。师父讲的守住根本，我悟到就是信师信法，证实大法的美好，讲清真相，救度更多的世人，免得世人遭此劫难。我的心豁然开朗，排除干扰，去做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。由于临近村屯同修们发资料都发过很多次了，以前我也发过，我想这次我要把真相送得远一点，也让远方的世人得到真相。就这样，我白天骑着自行车顶着烈日到20里外发真相资料。开始从家里出发时，我就觉得自行车蹬也蹬不动，就想是不是车轮太小呀，心想不管怎样我也要到远处去救人。我携带了多种真相资料，包括不干胶，有很醒目的电线杆，就把自行车停到一边观望一下，快速贴上。当贴完第一张不干胶真相后，马上骑上自行车往前赶。这时突然觉得蹬自行车也不沉了，就像大风刮似的把自行车吹着跑似的，但是这么热的天也没有风呀。这时我知道师父就在我的身边，这是师父在帮我呀。我到达目的地一看，这个屯儿我来过一回，这道儿一直向里面延伸，我就继续往前赶，越走道也越窄了，人家也稀少了，看来这条路也是到头了。我想这里的世人想得到一份真相资料也是不容易呀，这么偏远。我就一边走一边发，在师父保护下很顺利地把带的所有真相资料都送完了。在往回走的过程中，我边走边观察，有的是人把在大门口的真相小册子都拿回家去了，我也高兴，自言自语地说，这地方是人这次该明白真相了，愿他们都有一个美好的明天。在生活中我也按照真善忍去做一个好人，以致超常的好人。现在我不管到哪干活给人装修，总想着这是师父安排的，是叫我去弘扬大法救度世人的。2020年8月初我到本地一家人家去装修，我第一天去一看，这家的现场乱得一塌糊涂，都下不去脚了，这怎么干活？这时房东进来，我就说咋成这样，他说我活太多了没工夫收拾。我想这也是考验我的心性，这正是去我的烦躁心怕脏心。我说你去买两袋胶泥，我马上要用，我现在先收拾着，你回来再一起收拾。他开三轮车就去买了，不一会儿回来告诉我三轮坏了，说要开电车去买。我告诉他不要着急，慢一点，平安第一，我自己收拾吧。当他回来时我也收拾干净了，我正在干我该干的活。他高兴地说，这干活师傅进来就给收拾，马上就变样了。我一边干活一边讲，现在疫情严重时期，咱们一定要保平安呀。正当想讲三退保平安时，他马上说，你是信教的吧？我说我不是信教的，我是学法轮大法，也就是学法轮功的。他说我认识好几个学法轮功的人。我说你三退没有？他说我们早就退了。 我说，三退这是好事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。他当时也跟我一起念九字真言，这时我心也放下了，内心赞叹同修都尽心尽力的救人。过了几天，活要干完了，要走时，我把大法的美好告诉户主，我说，自从学大法后，这21年，我身上所有的病都好了，没吃过一片药。你看你家的药到处都是，就像开药房似的，你就没想学大法吗？他马上说，从你来这干活，我就看到了学大法人和别人不一样，我真要去学法轮功了。我接触学法轮功的人也不算少，挺多的了，我一直观察你们一举一动，你们做人做事和别人不一样，学大法人买东西称够了，从不再往上加，别人不一样，给够称了，他们还是一个又一个的往上放，想多占点便宜。学大法人说话办事全讲真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从不撒谎。从你干活来看，不藏奸耍滑，一个劲儿的干，总想着快点干完，好给人家省点工钱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所以我佩服学法轮功的人。我笑着说，哦，原来如此，你观察的还挺仔细，那今天可能就是机缘到了吧，快去学法轮功吧，像我一样有个健康身体。他说，我一定去找离我近的大法弟子去要书看。在这历史的十字路口，自己能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倍感荣耀。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贺词中说，大法弟子，你们是浊世的金光，世人的希望，助师的法徒，未来的法王。也愿天下世人都来了解法轮大法，不要再听信邪党谎言，早日明白真相，在这关键时刻有一个平安幸福美好的未来。愿天下世人一定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最后我要在剩下的时间修去不好的执着，修好自己，走好自己修炼的路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抓紧时间救度众生，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4日。2020年新年伊始，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迅速蔓延全国各地，封城、封村、封小区，个别居民小区甚至出现封楼、封户，工厂停工，公司和各级政府部门关门，学校停课，人们正常的生活被打乱。幼儿园关闭，我家4周岁的孙女只能每天窝在家里，儿子儿媳疫情期间在家工作，看孩子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头上。时隔不久，丈夫骑电动车外出，与一辆吉普车相撞，虽然没有生命危险，但身受重伤，在医院做了手术。尽管我已经退休在家，可这整个家庭生活的重担全部都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，看孩子、做饭、洗衣服、打扫卫生等等。对原本时间就很紧迫的我来说，时间更不够用了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我静下心来想，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道路，我一定要走好。大法弟子要做好三件事，首先是要学好法，发好正念，更重要的是抓紧时间救人。所以我仍然保持每天背转法轮，坚持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看师父的各地讲法，每天按时发正念，还要看明慧周刊及每日明慧网的文章，还得坚持练功。这样每分每秒的时间对于我来说都非常的宝贵。我常年都在午夜12点发完正念以后睡觉，今年有时要到凌晨1点以后才能睡， 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四个小时。有时也犯困，我就发正念清理自己。清理自己不好的思想时，我就加上一念，清除自身的魔性、惰性、求安逸之心、懈怠和困倦等人心，让自己保持精进状态。我充分利用时间，做家务时也背法或发正念，有时和小孙女一起背红吟，从不让自己的大脑闲着，这样每天过得很充实。同时我也注重修去自己暴露出来的人心，不平衡的心，不让人说的心，急躁与不耐烦的心等等。我时时告诉自己，在自己的家人面前也要严格按大法的标准修好自己，修出慈悲善念。我虽然年近七旬，每天如此紧张的生活，我却没有疲劳感。我知道这是因为有师父的加持，感谢师父。庚子之年，天象巨变，世间的表象纷乱复杂，中共病毒武汉肺炎席卷全球，众生在危难之中，大法弟子救人迫在眉睫。十多年前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在自己家也建立了家庭资料点。多年来，自己所用的真相资料基本都是自给自足，至今平稳地运行着。针对疫情，明慧网及时发表了内容丰富、美观漂亮的彩色不干胶和小册子等各种资料。不干胶简洁明了，覆盖面大，传播速度快，让恐慌中的世人一眼就看到了得救的希望，人们就会珍惜。因此我就及时下载打印，颜色上我也精心做了搭配。我在自己居住的方圆很大范围内都贴上了不干胶，贴出很长时间了，有的始终在那里，人们都不往下撕，相信起到了救人的作用。我也制作真相资料，如告诉你救命的九个字，肺炎致命，灵丹必获，一位武汉肺炎患者的获救经历，纵观天下，明慧周报等等。这些真相资料多数挂在各家门把上，也有当面送的，多数人都要并表示感谢。我出门时基本不空手，带上真相资料、真相护身符，坐出租车时不忘送给司机，买菜时给菜农，到商场购物时给售货员。一次我去银行办事，遇到一位从外地女儿家回来的16、7年未见面的老同事，我和他讲了当前疫情保平安的良方，同时劝他退出协党组织。他当时说知道知道，我以为他已经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了，因当时环境不太方便，也就没有再多讲。几天后我在商城又碰见他，我俩同时说真是缘分。这次我抓住机会又详细地和他讲了真相，最后他同意退出协党的党团队组织，他马上要回女儿家，我们愉快地分手了。当我把老同事的退党声明发送到大纪元网站后，当晚在梦中看见他比实际容貌年轻很多，很漂亮。我悟到这是师父在鼓励我，让我看到了世人三退后的巨大变化。救人的过程中，时而也冒出怕被干扰的心，但我从来不放松自己的正念。我知道有师父的加持和保护，一切都会顺利。众生在危难之中，我没有理由懈怠，修好自己，在最危险的历史关头救度众生，这是我的使命。
下面请听交流文章《在其太史简与孝》，作者大陆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16日。 从法轮大法被迫害开始到今天，不知有多少人和我说过这样的话，要考虑父母的感受和处境，要做到孝。说这话的有单位领导、同事、派出所警察、狱警、监狱里的犯人，甚至包括父母本人。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发自内心讲这话的。而当我表示要坚守信念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不一，有的叹气，有的激动，有的无话可说，有的暴跳如雷，有的甚至对我大打出手。这种种的反应使我意识到，他们的内心深处依然有善的因素，同时也为他们对孝的狭隘理解感到痛心。文天祥写过一篇名垂千古的正气歌，其中有在其太史简这样的话，讲的是春秋时记载史氏的太史伯不为大臣崔杼的威逼，坚持如实记载崔杼弑君的事实，结果被杀，而他的三个弟弟同样不畏强暴，在三个哥哥相继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杀的情况下，最小的弟弟太史记仍然照实记录，崔杼最终不敢下手。这里的问题是，这几个人怎么不去考虑一下他们父母的感受？自己死了，谁来孝敬父母？他们是不是没有做到孝呢？当然不是，他们坚守的是做人的道义，道义是无价的。对他的付出，不能够用常人中的得失去衡量。舍身取义者，其实是积了相当大的德的，他们的父母同样会有巨大的福报，只不过这个福报不一定在这一世或者这个空间中体现出来。东西方同理，我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，有一个包夹犯，有一本圣经，我有一次翻了翻，看到马太福音里有这样的话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样坏话、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。这一段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我觉得自己能够看到这段话也不是偶然的，这里面有宿世的因缘，而实质上是师父点化我，我们是在为道义而付出，我们的父母由此而承受种种痛苦，同样是为道义而付出，将来必有福报。我们知道人就是为了名利情而活着，所谓的孝敬父母是出于常人的情，其实也是满足父母的情，这个情又是因缘所系，是短暂的，不能够长久，不过就是这一世而已。而我们为正法的付出所得到的福报，可以使我们的父母百年之后有一个非常好的去处，比在人间所谓的享一点福，感受一点天伦之乐要强得太多太多了。正见网的一篇交流文章《漫谈孝》中写得好，你把法轮功真相捧给父母，让父母明白真相，做出选择，这就是古人眼中想做也做不到的最上品的孝。父母明白真相，做出选择后，就有神佛在管了，生命的道路由神佛安排，不归中共邪灵管。父母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能得到花多少钱都得不到的大福报。当然在常人中修炼，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，对父母儿女都要善良，同时和他们讲孝和坚定正信的关系时，也不能够讲得太高。因为现在人信神的基点很低，所以要注意方式方法，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 比如古人的一些做法，去启发他们的正念，避免拔苗助长，起反作用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